赖清德、萧美琴组合以558万票赢得本次总统大选，为民进党夺得连任之后，西方媒体称这体现了选民意志击败了北京意图，北京没能左右台湾大选等等。有分析认为，美国因此解除了对台湾新意见，行政当局可能突然翻转与北京靠拢的担忧，而北京则面临自我设限的对台政策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未来数年，美中将如何面对台湾新总统带来的新格局？美中之间对台博弈的这条脉络是否更加清晰了呢？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火爆是否并不会减缓？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呢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玉女士。孙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孙女士啊，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这个西方媒体说呢，这体现了选民意志击败了北京的意图，北京没有能够左右台湾的大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西方的评论呢？
感谢主持人。那么我觉得首先从这个左右台湾大选的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就从这个涉及到一个定义的问题，什么才叫左右台湾的大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间有影响选举结果的这个动作，那么也有这个介入选举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一次中国大陆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次呢？到底是哪一种方案呢？因为我们看到也就是北京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影响这个选举结果，那么首先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我个人的分析来讲，中国本来影响台湾大选的能力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知道，在2019年的这个竞选的过程中间呢，那么大陆是曾经使用这个网军，然后去影响台湾的这个民意，去在这个台湾的民意里面带风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网络上面呢也有类似的这种声音，但是相对2019年的话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北京影响大选的这个动作呢，主要是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宣布在选举的前几天呢，是宣布暂停两岸的这个经济框架协议中间的一些就早期收获的项目。那么同时呢，也看到说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一次我认为说，中国影响选举的这个目的或者说这样的动机是很明显，但是介入选举的动作其实并不明显。那么就北京来影响大选或者说左右大选的这个能力来讲，本身就是比较弱的。
好，谢谢孙女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习近平不久前在他的讲话中，实际上新年讲话中他特别这个指出说，两岸统一呢是历史必然，这样一种说法呢是超过了他以前的这讲法。那么现在呢，就最毒的这个独立的毒，最毒的赖清德呢当选之后，这个是不是会加速习近平所说的这样一种必然性呢？邓先生。
这个赖清德当选，这个会让习近平更加强化军事的这样一个部署，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虽然习主打的还是和平统一，但其实他应该也清楚，即便大陆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超过美国，台湾也不愿和大陆统一。不但是赖清德不愿意，更是台湾民众不愿意。换言之啊，用经济来吸压或者引诱台湾，都达不到这个和平统一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我们讲赖清德追求台湾独立这个引发，还是他自己，还是习近平自己啊，出于所谓统一的使命考量啊，他都要需要借助一个军事力量，用于武统或者用于多为合统的背后的这样一个施压力量。我曾经把这种称之为所谓逼统啊，他会让习近平这种统一的意识变得更加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讲，会让习近平去加速这个统一的步伐，但是否真正会导致统一的事实提前，它取决于很多的其他的因素，而不单是习近平个人的这个想法或者这种意。
好，谢谢邓先生。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在推特上所发表的评论哈。我们看到的第一位，他叫 Atlantis。他说呢，美德赢台湾，感谢你们继续守护民主台湾，祝福台湾，祝福中华民国。第二位呢叫 辱华大王，那么他呢是贴出了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是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习近平以2952票当选，这么一个图片哈，看图说话。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 James 他说呢，其实对大陆呢就不要缩手缩脚，你越表现得不敢独立，表现得害怕的样子，大陆的打压呢就越厉害。那么当大陆准备打台湾的时候呢，你再降低姿态也没有用。那么当大陆觉得还没有能力打的时候呢，你逼他打也不会打。所以台湾领导人和台湾人民想干嘛就干嘛，不用去理会对岸。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孙女士，那么中国的国台办说呢，这次选举中赖清德得票呢，得票率是仅仅只有40%，所以呢，这并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这个您怎么看呢？
就这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讲呢，这一次大选也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两岸政策的一次投票。那么像刚才之前的嘉宾也有说到，就是台湾本身岛内的议题也是引起也是对于这次大选来说有很重要的这种作用。那么从这个主流民意的角度来讲，什么才叫主流民意？因为一般我们看到国台办的这个定义是说，只要你这个选票没有过半，那就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从民主的这个角度来讲，程序是正义的，也就是说赖清德得票率虽然仅仅有40%，但是他毕竟是三个候选人中间得票最多的一位候选人。那么如果赖清德不能够代表主流民意的话，那么另外两个党，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国民党跟他的这个民众党，也更加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他的得票率才不到35%，也就是说比这个赖清德差了基本上还有整整7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个民众党的候选人，也就是柯文哲的他的得票率来讲，那么他是不到30%，那么在很明显的这个也没有办法和这个赖清德他所代表的这个民意来竞争。那么也就是涉及到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台湾的主流民意到底是什么？如果从这三个候选人的角度来讲，三个候选人所代表的这种主流民意绝对不是中国大陆所定义的这种统一。那么赖清德他有他自己的答案，从国民党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所接受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曾经已经加过条件的这个九二共识也好，那么也绝对不是这个大陆所说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谢谢您。总而言之呢，就是两边呢，他们是各自的底线和各自对一些概念的定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不管怎么说，这次台湾出现的结果呢是北京所不喜欢的。好，接下来邓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戴维森学院的亚洲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这个英文呢是 Shelley Rieger， 那么他呢在分析台湾选情的时候曾经说过哈，说美国的这个决策者呢对台湾选举有一个最大的担忧，这个呢就是选后台湾的新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突然变得更加的紧密。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底牌已经亮出来，随着赖清德的胜选呢，美国的这个担忧是不是已经完全解除了呢？邓先生，
我觉得当然是解除了，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实在想象不出赖清德怎么会突然去亲近中国大陆，亲近中国政府。只要赖清德不承认九二共识，北京就不会和他有任何的官方交流。我们看到过去8年，特别是后来的4年，蔡英文政府根本就没法跟北京进行交流，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也不承认某种意义上是不认可中华民国的啊。而赖显然在这个方面要比蔡走得更远，他显然更不可能去认同九二共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讲赖清德这个执政的台湾，他不可能，我们讲和大陆有过分的这个，这样什么来往，我指的是这个民间的来往，官方的来往就根本不可能了啊。所以讲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根本就无需担心这个我们讲台湾突然变境怎么去亲近中国大陆、亲近中国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大概也能解释，就是说台湾选举刚刚落幕第二天，这个拜登政府的非官方的高级代表团就前往台湾，而且与这个赖清德会了面，这个就是说呢以表示美国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更多的讲表示这个美国对此的一种这个欣喜哈。那么接下来孙女士，就是我看到您曾经在2022年这个1年多以前啊，这个10月份呢为美国之音写的一篇评论，这个标题呢是中 中国对台政策的艰难选择，在这个里面您谈到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挑战是在于，如果台湾主动追求独立呢，大陆呢必然会失去政策主动性，而不得不使用武力。那么这里我想假设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说中国出现了体制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就是说走向了这个民主哈，那么这个您讲的失去政策主动性，它这个内涵是不是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呢？孙女士。
我觉得首先中国出现体制变化，如何才能够出现体制变化，如何才能够走向民主，这个是这个很多代的这个中国研究人员都在孜孜不倦所要想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75年的这个历史，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出现体制变化走向民主，要如何走向民主，那么在走向民主的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发生动荡，会不会发生内战，要花多少时间，这个我觉得都是在目前来讲是不可知或者说不可回答的问题。而且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出现体制变化走向民主，它的目的一定不会是因为统一，而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那么如果是以统一为目的走向民主，那么这个一个我认为说在目前中国执政党领导下或者说在他管理之下走向的民主，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它也是中国的体制上的一种民主，这个对于台湾来说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台湾可以或者说国际社会才能够承认的一个民主。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更重要的需要大伙儿来需要大家来注意的一点，就是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也不代表中国会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大家想一下这个概念，也就是目前我们在近几年所看到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政坛上所出现的这种强人式的领袖，我们说看到比如说俄罗斯的普京，还有这个印度的这个莫迪，那你从程序上面来讲，可以说他们都是通过民主程序来上台的。但是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想乐见的这种和平的，或者说是一种这种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莫迪本身，比如说他在印度国内的一些执政的一些政策，是引起了很多国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实现了一个比如说强人统治下的民主，那么我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领导人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并不一定会比今天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这个失去政策主动性的内涵是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我认为它是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并不一定是我们所乐见的变化。
谢谢您。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想看看邓玉文先生您有什么看法，就是即便中国实现了民主呢，也不意味着就中国就不会对台湾动武，您怎么看呢？
我赞成孙女士的看法。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说，假如说中国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如果有一个野心家他要想竞选领导人，他就会打击台湾这张牌。他会讲，如果我选胜的话，我立马第二天我就要去解放台湾。那在这种情况下，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民意来看，他肯定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这样一个支持的。所以讲，你投票选择了这样的领导人，对台湾来讲其实不是好事。
那么邓先生，我们看到就是说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 那么他呢曾经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如果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北京不太可能减少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这个其实就是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到结果，就是瑙鲁立马就转过头跟台湾断交，跟北京建交哈。那么他说呢，如果国民党或者民众党掌权的北京可能会减少对台北的压力。那么赖清德呢是被认为是最毒的这个人选哈。那么赖清德执政之后呢，是否可以说这个台湾将面临来自中国最大的促统压力，而台湾呢是美中之间最大的这个军事出发点，那么美国呢也将处于最敏感的状态呢？邓先生。
从国台办对赖清德选胜后发表的谈话看呢，北京似乎是按照既有的这样一个步骤和节奏来处理这个台湾这个问题，而不受台湾内部这个选举的影响。但是进入我前面讲的，习近平 会有对丢失台湾的这样一种焦虑感，北京会加大这个触动压力。事实上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北京是反独和触动共提，而在过去啊，包括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和他的第二任期前期啊，北京主要是反独。这几年在反独的这样一个同时加上触动，而且触动放在反独之前，赖清德的当选呢，当然会让北京在触动上有压力感，做出更多的这样一个部署。那么从美国的角度看呢，当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触动压力，尤其是北京从军事上来施压台湾的时候，美国也会加强相应的准备，帮助台湾抵制北京的这种压力。而美国的准备和对台湾的帮助呢，反过来也会触动北京，导致双方在这议题上处于某种对立和对抗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对美国这个我们这样派这样的过去两个高官就已经发表了这个谈话啊，所以讲在未来的四年，台湾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最敏感的这个话题和时期。
嗯，好，谢谢邓先生。那么孙女士，对于台湾来说呢，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谈，就中国政府呢确实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呢，希望引导台湾的民意走势，包括这个经济上，刚才那个邓先生说这是诱惑台湾，那么还有这军事上的一些胁迫啊。那么这次选举之后呢，这您认为北京会加大它引导的力度呢，这个持续沿着过去的这个路径走呢，还是会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实现他的这个目的呢？
那大陆在对台的方向上面，其实在各个方向上都已经试验过了不同的这样的政策选项。那我们知道说，比如说在马英九时期，那大陆是采取了这种就是怀柔的这样的政策，通过签署这个两岸经济框架协议，然后来希望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这个商界来展示大陆的善意，以及大陆呢有可能给台湾来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面的利益。那么在这个蔡英文时期，以及在之前的陈水扁时期，我们也看到说大陆对台湾呢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说军事压力、政治压力、外交压力比较高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力图来影响台湾的这个民意。但是我们就这个政策的结果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政策实际上都没有实现大陆意想中的这个就是推动台湾走向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实际上和这个台湾本身的民意，以及就是台湾同这个大陆之间的一些人心上面一些隔绝，我觉得是有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大陆在已经试验过这种硬的政策以及软的政策都没有能够见效的条件下，那么大陆接下来呢是要对台湾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我个人认为，在大陆没有更好选项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大陆是更有可能来继续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状态。就是说，他会加大引导的力度，他也会努力的去另辟蹊径。但是蹊径实际上这个存在的这种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说，大陆现在其实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强调这个赖清德呀，赖清德的这个政策或者说民进党的政策，只能够让两岸不统一。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有实现这个台湾的独立。那么，尤其是从这个经济上跟文化上，台湾这个想要独立的这种就是空间或者说它的这个可能性，在大陆的定义现在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台湾虽然想要实现自己供应链的这种安全，以及实现这个对大陆经济减少这个对大陆市场的这个依赖，我们看到说绝大多数的就是50%、60%的，比如说台湾的芯片产品，仍然是出口给大陆的。也就是说，它在经济上面对大陆的这种依存关系实际上是不太容易来消除。所以我们说接下来的话，这个两岸交流的这种亲民政策跟惠民政策，我相信大陆还是会做，因为它要惩治的实际上就是对大陆来说它针对的目标是民进党的这个政府。对于台湾的民意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来笼络台湾的民意，来笼络台湾的民心。所以在这个方向上，我认为大陆也是面临一些就是在政策上面的一些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想来惩罚这个民进党当局，然后你来暂停所有的这个两岸经济框架中间的早期收获项目。那么我们知道说，早期收获项目它所针对的，比如说是台湾的农业、渔业，也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基础性的这个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它所代表的这个选区跟选民在台湾来说还是比较巨大的。那么当你暂停这些早期售后项目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愿望肯定是希望这样的举动来影响这个台湾的选民，然后最终去影响民进党的政府。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这个方法它的有效性跟它的实用性实际上都是值得讨论的，或者说没有实现大陆想看到的这个目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才是能够有效影响台湾选民、影响台湾社会的这个政策，还是说大陆所想要的这个影响台湾选民、影响台湾社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本身就是不可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个都是值得大陆去思考的问题。
谢谢孙女士。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啊。我先问邓先生，就是说不管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台湾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是中国方面没有体制改变的话，您认为这个双方最明智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呢？邓先生。
如果中国没有这个体制改变，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最好的方式还是继续目前的这样一种方式。刚才孙女士已经分析得很详细，过强和软，这个过强还是这个我们讲的怀柔都达不到这样一种效果。那如果你要去另辟新的这个西进，另辟新的空间，它会带来的一些这个后果，无论对两岸还是对中国自己，对中国民意都是不可测的。所以讲，从这个比较保守的角度，也就是过去八年主席新的一些做法呢，他可能就是还会按照目前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就是说过去八年的蔡英文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既然没有让两岸彻底摊牌，那就表明他还可以行得通啊。
谢谢您。那么孙女士您怎么看，就是如果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您认为他们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跟北京打交道吗？
我认为这个取决于台湾最后想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就是从民进党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尽量是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关系，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或者说是相对至少在台湾的角度看起来是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政策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对于美台关系来说固然是加强了，但是对于就是大陆两岸之间的关系来讲，现在是处于一个低位。那我想说，就是从目前的这个台湾的大选，我们说一只靴子是落地了，但是从2024年这个整体的美台关系来讲，还有另外一只靴子，就是美国的大选到底会最后是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时期，美国虽然说对台湾是保持了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呢也是造成了台湾很大的忧虑或者说是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当他们看到说特朗普的这样这个比如说喜欢做交易，或者说想要跟这个大陆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议题之间来做一个利益的这个交换，那么台湾也会对此形成一种很恐慌或者说是很不安全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说，虽然说这一次台湾的选举我们说已经看到尘埃落定，但是接下来就是美国的大选，实际上对于台湾的这个影响，我认为说在未来应该是更重大的。
谢谢孙女士。那么邓先生，我想问您，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他就说作为台湾的角度啊，站在台湾的角度呢，就是说如果你越软弱，并就你姿态放得越低呢，就并不等于对方就不会来打你。如果他对方不想打你的时候呢，这个你再做什么他也同样是不会打你，那你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呢？
我个人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说是这个台湾想干嘛，大陆也不在台湾就是说评估没有这个实力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这里面还是要跟这个大陆啊，特别是跟我们讲这个北京一点这个所谓解释的空间。你如果完全没有这个解释的空间的话了，那他无法向大陆这个我们讲民意交代。这种大陆的民意，很多人认为这个无足轻重，对习近平来讲无关紧要。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共产党它需要一个解释的空间，也需要某种这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一种解释的，人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啊？你来个把这个事解释的圆，这个就是让很多人这个相信你，下一步会去这么做，他可能就会带来这样一个政权的暂时的安定。但是如果让全国的民众都到你在台湾问题上完全失望的话了， 那就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并非是一个好事。所以讲这个大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还是太保级。我觉得就是蔡英文过去八年，他既然保住了台湾的这种自主的意识啊，那又没有让两岸彻底摊牌，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妥当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谢谢您。好，孙女士，最后一分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认为北京方面目前在近期是不是对台湾不会动武？
这个我觉得在美国的不论是情报界还是就是政策界，现在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一个答案，就是认为说近期之内只要台湾没有出现大的这个动作，或者说太大的政策的转向，那么大陆对台湾动武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们也看到说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期间实际上也对这个美方表示说大陆是没有一个2027年之前对台动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我想说各方面所看到的这个信息以及各方面的评估都认为说目前大陆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是相对来说非常小的。
好，谢谢孙女士。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几则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实际上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独裁者的个人所谓魅力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借选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中共倒行逆施只会是一次次失败而告终，因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美式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优越性，民主真是一个好东西，独裁体制已经被中华民国人民所唾弃，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中共的失败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接下来一位是 Siri， 他说呢，民主的前提是自由，强权之下哪里来的自由呢？好，最后一位呢是 End the CCP， 直接喊口号了啊！这个实力不允许，台独想想就好，未来就会觉得现在苟且的日子有多美好，留下一段最美好的回忆。好的，以上的就是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评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台湾人民选出了新总统，美中将如何面对？那么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也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